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在奥兰多发生夜总会枪击惨案后，一份由两党支持的阻止向恐怖分子嫌疑人出售枪支的议案星期二在参议院推出。此前一天，参议院否决了一系列限制那些限制购买枪械资格以及拓宽对购枪者背景审查的提案。周一晚些时候，共和党人阻拦了两份长期存在的提案。仅一周多前，在佛罗里达奥兰多受到伊斯兰国启发的枪手奥马尔·马丁杀害了49名夜总会的人，并且导致53人受伤。案发后，这两份民主党人推动的提案重新泛花活力，其中一份措施将阻止那些出现在各种联邦恐怖活动监视名单上的人购买枪支，包括那些被禁止飞行的人。另一份提案则将扩大购买枪械的强制背景调查，包括枪支展销售会还有网络销售。两份措施都没有能够得到参议院五分之三成员的支持，未达到参议院将其作为修正案附加到待决法案的要求。朝鲜最近试射导弹可能失败，这一举动显示金正恩政府无视联合国的制裁，继续研发弹道导弹技术。星期三，平壤从沿海城市元山进行了朝鲜第五次和第六次无水端中程导弹试射。美国和韩国军事官员说，第一枚导弹在发射后不久宣告失败，但第二枚导弹在飞行大约4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水域。最后一次试射没有达到无水端导弹的设计射程，这种导弹具有涵盖美国亚太军事基地的潜力。看来无水端导弹没有展示出具有重新入大气层的能力，而必须具备这种能力才能够精准打击目标。但分析人士说，朝鲜继续从每次失败学习中，每次新的试射都有进步。韩国媒体说，据信朝鲜拥有多达30枚无水端导弹，从2007年左右开始进入部署。朝鲜于今年4月首次试射无水端导弹。约旦宣布将毗邻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地带设为封闭式军事区。星期二，一枚汽车炸弹在约旦和叙利亚边界地带爆炸，造成6名军人死亡，14人受伤。约旦军方官员还说，不准备在约旦境内建立新的难民营。爆炸发生在拉克班地区，那里住着数万逃离叙利亚暴力的难民。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约旦军方说，摧毁了几辆参与袭击的汽车，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谴责约旦星期二发生的爆炸袭击。经过两次庭审后，美国加州的两名男子被判图谋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法庭作出裁决说，纳德尔·埃尔胡扎耶尔试图为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而穆罕默德·巴达维怂恿和支持这种做法。埃尔胡扎耶尔被判定26项银行欺诈罪名成立，包括将偷窃的支票存入他的个人账户，作为前往中东的旅费。巴达维被判用联邦救助金为埃尔胡扎耶尔购买前往以色列的单程机票，途中在伊斯坦布尔停留。欧盟国家的大使们在布鲁塞尔开会，同意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6个月。延长限制的理由是乌克兰冲突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来自28个国家的大使们星期二在原则上通过了这个决定，不过这个决定还需要星期五在卢森堡举行的部长会议的一致通过，或者等到下周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甚至更晚一些时间。这是在比利时首都的外交界人士透露的。目前制裁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俄罗斯经济中的石油、金融和国防等行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人的活动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呢，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要到冰川国家公园去游览，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去看看，怎么样呢？
那当然好了，那里景色非常美丽。美国有好几百个国家公园，冰川国家公园呢，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蒙塔纳州。
Richard 和 Marilyn 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在一名导游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公园里面观赏自然景色。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潺潺的小溪、雄伟的山峰，还有遍地的野花呢。不过呢，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addle, S-A-D-D-L-E, Saddle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鞍，用作动词的时候，意思是上马。
Horseback, H-O-R-S-E-B-A-C-K, Horseback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背。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是形容词，意思是专业的。
Wildlife, W-I-L-D-L-I-F-E, Wildlife 指的是野生动物。
Campground, C-A-M-P-G-R-O-U-N-D, Campground 是名词，意思是野营地、露营地。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下面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骑着马在冰川国家公园里面观赏景色。听着导游的讲解，森林里温暖如春，但是眼前的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这让他们非常的惊叹。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好了，各位，在我们上马开始在公园里骑马游览之前，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Mike Swenson， 是各位今天上午的导游。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我先对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冰川国家公园的情况。除阿拉斯加州以外呢，这是我们国家最北部的一个公园。园内呢有200多个湖泊和50条冰川。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Richard, 看那边山头上的积雪。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吧 ，Marilyn？ 白雪呀、啊，而我们这儿呢，阳光明媚，天气温暖。美国各游览地的导游通常比较随便，这样可以让游客感到自在。从冰川国家公园导游对游客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他管游客叫 folks， F-O-L-K， folk 意思是人，人们，在这儿呢可以翻译成各位，大家。那导游说的 all right folks 意思就是大家注意了啊。
哇，喜欢这种轻松的称呼方式，旅游嘛本来就应该轻松轻松，太严肃就没劲了。哎，不过肖华，更吸引我的是骑着马在森林里面观赏景色，听起来啊真浪漫。
是啊，骑马旅游就是 horseback trip。 horseback 这个词很好记， horse H-O-R-S-E 是马， back B-A-C-K是背，那 horse 和 back 合在一起就是 horseback 马背。
那么上马又要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导游说的话。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saddle up 就是上马。Saddle 在这里是用作动词， saddle 在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马鞍。
在英文里啊，一个词有时候既能用作名词又能用作动词或者形容词的情况是挺普遍的，但它们的含义呢却不一定是绝对一样的。
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 trash， T-R-A-S-H， trash 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是垃圾，这大家都知道。那么 trash 用作动词又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新节目，但是有的同事批评这不好那不对的，我就可以说 Hey, don't trash my program. 别把我的节目啊说得一钱不值。
Richard 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就说 It's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 Unbelievable, Incredible, 意思都一样。Richard 和 Marilyn 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公园里天气很暖和，但是山顶上居然还有积雪。
难以置信的事情啊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动作特别快，有一次我对他说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finish so much work in such a short time， 意思就是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工作实在是难以相信。
我认为你的动作就够快的了，居然有人比你更快。 It's unbelievab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 work even faster than you do。
哎，肖华，你可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我的好话。 It's incredible。
哎，这可不公平，我可是经常赞扬你啊，你这说的不对。
举例子嘛，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Unbelievable。
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导游知道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就对他说，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可以照相。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That's a fancy 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你的照相机看着够高级的。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我是专业摄影师啊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这个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什么样的野生动物我应该注意找什么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有驼鹿、麋鹿、黑熊和老鹰。好，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停下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Bella 太太要我扶您下马吗
？Thank you, Mike.
谢谢你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请问这种粉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我们管它叫侍纯兰。除此之外呢，别的我也不知道了。你问问 Bella 太太吧，所有的野花她都知道。她和她先生是我们公园的常客，每年夏天都到公园里来玩两个星期。
Richard 拿照相机并非一般的照相机。所以导游说 Richard 的照相机是 fancy looking fancy F-A-N-C-Y 意思是奇特的华丽的或者高级的 looking 当然是来自动词 look 意思是看起来 fancy looking 这两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连接号那么如果用 fancy looking 来形容衣服那就是华丽如果是形容电子产品那就是高级。
Richard 也坦率地对导游说他是个专业摄影师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所谓专业是针对业余而言。说一个人在某个行业里是个 professional, 那就是说啊这个行业是他的职业他以干这一行为生而且还指这个人是受过专门训练有专门的技术。
对照相对 Richard 来说呢可不是随便玩玩就算了。照相是他的职业他以摄影为生大家都知道属于美国全国篮球协会也就是 NBA 的球员都是职业球员他们呢就都是 professional players 因为他们领取工资以打球为生
Richard 这一次到冰川国家公园就是想要拍一些 wildlife 也就是野生动物的照片 wildlife 这个词是由形容词 wild野生的还有名词 life 生命两个字合成的野生的生命那自然就是野生动物咯
那么 Marilyn 在公园里欣赏什么呢她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看的粉色小花于是就问导游 Mike 那是什么花她先对导游说 Excuse me 这是在打搅别人之前通常都要说的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对不起劳驾抱歉或者不好意思啊
不过导游 Mike 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就对 Marilyn 说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从语法上来看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是个问句但是实际上导游并不是在问你为什么不问 Bella 太太呢他是在建议 Marilyn 去问 Bella 太太
对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实在是太多了昨天啊我们的研究员 Bill给我一些我要用的材料他问我放在哪儿比较好我就给他说Why don't you just leave on my desk 意思说你就放在我桌子上吧我可不是要问他你为什么不放在我桌子上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rilyn 看到这么好看的野花忍不住想采一朵 但是贝拉太太叫她别采花。Marilyn 刚开始还有些不解，听了这段对话，你就知道为什么贝拉太太不让她采野花。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年轻的女士，我来回答你关于花的问题。侍纯兰是一种兰花。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想加一朵。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哎，请不要摘。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大家不要摘野花。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为什么野花有这么多呢？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没错，但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公园来游览。如果每一个人摘一朵花，那野花很快就消失了。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我想我对野花不太了解，贝拉太太。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野花的情况，我可以向你推荐几本非常好的书。
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太谢谢你了。贝拉太太管 Marilyn 叫 Young Lady, 年轻的女士。这不是说明他自己年纪比较大吗？
哦，这个说法啊，在美国被称为 young lady 未必这个人就年轻，有的时候人们特意称上年纪的女士为 girls 呢。当然，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这些女士已经上了点年纪，不过美国人一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老人。
对，这点啊非常重要，千万要记住。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用老太太或老先生这样的称呼。在中文里，这类称呼是带有尊敬的意思，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啊，这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太太说，她和她先生大概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花草。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我丈夫和我大约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往脚下看。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你是说寻找罕见的花草？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正是这样，也许你今天下午愿意到我们的宿营地来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一块儿研究侍纯兰。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我非常愿意。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那我们就在宿营地见面了。
Bella太太还挺幽默。说她和她丈夫两个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脚下 ，look down at our feet。这可不是说他们俩真的花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的脚，而是花很多时间研究地上的花草。
一提到花草啊，贝拉太太就兴趣十足，马上邀请 Marilyn 到她住的地方共同探讨那种兰花。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这是邀请别人做事的时候礼貌的用语。
贝拉太太还说。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用 could 既表示礼貌，也表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儿。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Tuning in the USA》，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What did they see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saw snow. What did the guide say about Richard's camera? He said that Richard had a fancy-looking camera.What did Marilyn try to do when she saw so many wildflowers? She tried to pick one. What did Mrs. Bella say when Marilyn wanted to pick a wildflower? Mrs. Bella said, "No, please don't."What did Mrs. Bella invite Marilyn to do? To drop by their campground and learn more about that pink flow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奥兰多发生夜总会枪击惨案后，一份由两党支持的阻止向恐怖分子嫌疑人出售枪支的议案星期二在参议院推出。 此前一天，参议院否决了一系列限制购买枪械资格以及拓宽对购枪者背景审查的提案。周一晚些时候，共和党人阻拦了两份长期存在的提案。仅一周多前，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受到伊斯兰国启发的枪手奥马尔·马丁杀害了49名夜总会里的人，并导致53人受伤。案发后，这两份民主党人推动的提案重新焕发活力。其中一份措施将阻止那些出现在各种联邦恐怖活动监视名单上的人购买枪支，包括那些被禁止飞行的人。另一份提案则将扩大购买枪械的强制背景调查，包括枪支展销售会还有网络销售。朝鲜最近试射导弹可能失败，但这一举动显示金正恩政府无视联合国的制裁，继续研发弹道导弹技术。星期三，平壤从沿海城市元山进行了朝鲜的第五次和第六次无水端中程导弹试射。美国和韩国军事官员说，第一枚导弹在发射后不久宣告失败，但第二枚导弹在飞行大约4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水域。最后一次试射没有达到无水端导弹的设计射程，这种导弹具有涵盖美国亚太军事基地的潜力。看来无水端导弹没有展示出具有重入大气层的能力，而必须具备这种能力才能够精准打击目标。但是分析人士说，朝鲜继续从每一次失败中学习，每一次新的试射都有进步。韩国媒体说，据信朝鲜拥有多达30枚无水端导弹，从2007年左右开始进入部署。朝鲜在今年4月首次试射无水端导弹。约旦宣布将毗邻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地带设为封闭式军事区。星期二，一枚汽车炸弹在约旦和叙利亚的边界地带爆炸，造成6名军人死亡，14人受伤。约旦军方官员还说，不准备在约旦境内建立新的难民营。爆炸发生在拉克班地区，那里住着数万逃离叙利亚暴力的难民。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约旦军方说，摧毁了几辆参与袭击的汽车，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谴责约旦星期二发生的爆炸袭击。联合国已经将居住在约旦的65万多名难民登记注册，约旦人口是800万，而这个国家接纳的难民远远超过65万。经过两周庭审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两名男子被判图谋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法庭作出裁决说，纳德尔·埃尔胡扎耶尔试图为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而穆罕默德·巴达维怂恿和支持这种做法。埃尔胡扎耶尔被判定26项银行欺诈罪名成立，包括将偷窃的支票存入他的个人账户，作为前往中东的旅费。巴达维被判用联邦救助金为埃尔胡扎耶尔购买前往以色列的单程机票，途中在伊斯坦布尔停留。2015年5月，埃尔胡扎耶尔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逮捕，当时他正准备乘飞机前往特拉维夫。检方说，埃尔胡扎耶尔承认计划在伊斯坦布尔加入伊斯兰国，并不准备前往以色列。欧盟国家的大使们在布鲁塞尔开会，同意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6个月。延长制裁的理由是乌克兰冲突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来自28个国家的大使们星期二在原则上通过了这个决定。不过，这个决定还需要星期五在卢森堡举行的部长会议的一致通过，或者等到下周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甚至更晚一些时间。这是在比利时首都的外交界人士透露的。目前的制裁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经济中的石油、金融和国防等行业。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在2014年3月，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势力以后开始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1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上星期四，迪士尼主题公园在上海隆重开张，实现了全球传媒及娱乐巨星迪士尼公司追逐了长达近20年的中国梦。有分析说，用55亿美元搭建的上海迪士尼度假村，让中国向一个独特的美国品牌敞开了大门，树立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新典范，也更让控制欲超强的迪士尼公司拱手出让利润，腾出权力，甚至放弃电视频道。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迪士尼公司自打圆场说，幻想吞下全部好处是自欺欺人。那么为了落脚中国这个市场，迪士尼不惜向进口方政府一再折腰，这是否值得？米老鼠是否在告诉他的伙伴们，在自由价值和金钱魅力之间，他快乐地选择了后者？更多的西方资本家是否正在步其后尘？时事大家谈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一位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以及在我们华盛顿演播室里参加讨论的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艾良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夏良教授，你请你来介绍一下，那么迪士尼这次为了落脚或者说为了落户上海，他向中方政府做出了哪些一般他在国际这种交往当中不易做出的这种让步？
首先对利润分成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那么利润分成是迪士尼公司在世界上其他几个地方设点是坚决不能让的。还有呢，就是迪士尼的专有频道，这个专有的频道也是一个是收视率很高，再一个呢也是一种文化品牌的象征，另外还有这个迪士尼乐园旁边的周边地区的这些一些相关配套服务的设施，包括酒店，包括一些商店，纪念品店等等，所以这些呢，这次的让步可以说是迪士尼公司有史以来在世界范围最大的一次让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谈判过程是很漫长的，很艰难的，一波三折，经历过几任的领导人，但是这里边呢，我觉得反映了一个中国长期以来的从政府到民间都有这样一个情绪，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所谓爱国主义的情绪。他们把100多年前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这个这种原因归结为当时太软弱，中国经济上落后，而现在中国强大了，要崛起了，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面，在任何谈判上面都应该占上风。他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我觉得这有点就是说把政治和商业就是混同来谈。
是何青莲女士，我看到报道说迪士尼公司把57%的股权都交给了中国，这是非常在国际这个一般的这种商业的交往当中非常少见的。一般的自己的主要的一方都要求控制至少51%的股权，是不是这样？
一般的是这样，但是在中国呢，我们对这个迪士尼落户中国呢，可能应该有两个坐标，一个坐标呢就是干脆的就不要和独裁国家做生意。那么这个坐标呢看来是达不到。过去的西方国家是用我们进入中国是帮中国推动这个民主化，那么经济自由化以后呢就会正式的民主化。那这两年呢，因为中国的那个像这个毛时代回归的那种专制特色越来越明显，所以呢就大家不好意思再说这个话，不好意思说这个话，那么就只剩下一个东西，就商业考量。那么大家不说高调了，不唱高调，商业考量。迪士尼这一次就是这么纯粹商业考量的一个样本。这种合资形式呢，自从这个90年代中国引进西欧洲的那个外资以来，还是延续当初呢和这个香港台资的一些做法，就是采取商合的形式。商合就是合资、合作、合营，他这个三个合作的合资，那么就一份双方各出一部分资本；合作呢，就是 有的地方就是中国的东道主，就出地出人出别的啊，那么那边就出技术。和云呢，就是双方共用一个品牌，达成某种协议，那么中方可以用这个品牌的产品生产品牌生产东西，其中有一些细微差别，但是经过的都是很不愉快，知识产权啊，还有双方的这个劳资待遇，就是还有遵守那个质量控制，发生了不少矛盾，最后就到了这个90年代末期了，就是因为摩擦很多，中国那个时候也没有举绝对优势，就开始考虑了答应这个外资的诉求，就是允许他们独资，以后就外资就进入了一种独资时代。那么在这，所以进入独资时代以后，和迪士尼又采取这种形式，那么就引起这个全世界哗然啊。但是呢，我看了全部资料以后，我发现迪士尼采取这种形式啊，它还是有一些内在的考量的。比如它占地1000余亩，就相当于6000多亩土地。6000多亩土地，你知道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呢，相当于多少农家的土地呢？因为那个地方家庭父均拥有土地才1.2亩，那么就等于5000多家人要迁走。当然其中还征用了一部分那个坟地啊，就是墓地。那这个就更难了，要找墓主，要搬迁，还要找公墓，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出头做这个事情，这是几乎迪士尼公司没办法做到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和上海四家最大的国营公司合作，从现在来看呢，迪士尼并非没有好处，但是真正的难题是中国的和外资合作的模式是这样，开头呢是筑巢引凤，然后过了一段有利益分享的时候，很快就变成关门打狗，过去的模式是这样，所以呢迪士尼的问题可能是在后面，还不是在现在。
好的，夏良教授，刚才你谈到了这个迪士尼啊，为了讨好中国这个政府、中国官员的，为了让他们感觉满意，做出很多的让步。我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他用了几个词，一个是迎合中国政府，另外一个是安抚中方的这个官员。比如讲，在游乐项目的设置方面，为了避免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这种印象，他们减去了像什么太空山、丛林巡航，还有小小世界等等。你认为迪士尼为了赢得商业上的好处，或者直白的说为了赚钱，做出这些让步是有必要吗？是值得的吗？
首先我要讲，这不是主动的讨好，是被迫的让步，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变通。我们知道在这个谈判的漫长的过程之中，这个迪士尼的高层领导甚至向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当面认错道歉，
那是指的是当年他们拍了一个关于达赖喇嘛的一生这部电影。
是，但是呢，目的是想为了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他们做出了多方面的让步，包括他们一般是不接受政府介入到商业项目中的。那么他在中国知道中国的这个国情，他也迫不得已的接受了中国政府直接介入。另外呢，大家知道这个森迪项目啊，森迪集团这样一个构成，它是四家大的国企，或者讲有国资背景的这些商业集团合成的，所以呢，它这次与其说是一种商业合作，倒不如说是差不多跟政府进行的半官方的一种带有政治意图的合作。因为这个迪士尼是一个文化象征，那么中国政府经常把它当作一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标志。如果不对它这个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改造的话，好像不足以显示中国政府的强大的控制力。所以呢，它改变了刚才你讲的四个项目，三个非常吸引人的这种娱乐项目，应该说是迪士尼的最基本的标志，尤其是小小世界，还有这个丛林航游这一类东西。太空山呢，是对青少年对科技的这种向往。这几个方面如果一取消的话，加上中国的元素，有意的迎合中国人的品味，那你搞出了东西，那还叫迪士尼吗？那还不如你自己打造一个，对，你自己打造一个中国式的迪士尼不就完了吗？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中国化。这个我就觉得这种过度的政治上的解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像何女士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可能麻烦还在后面。
是，那何庆莲女士，我们继续谈这个问题。刚才夏教授也谈到，那么迪士尼他的 CEO 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曾经就迪士尼他们拍摄《达赖的一生》这部电影认错致歉，而且说他们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那么他还聘请了基辛格，跟中国关系很好的基辛格来进行游说。当然他做的更有甚者，他把1980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到迪士尼乐园这个游玩的彩色照片找了出来，这是当时习仲勋和米老鼠一起照的相，把这彩照找了出来，当面交给习近平，以此来为自己公司说相来游说。你认为西方资本家或者说跨国公司为了打进中国市场，为了赢得中国的千百万的这些中国的民众消费者，是不是做的有些过了？
其实呢，我对这个外资进入中国的行为啊，了解呢是从这个90年代初就开始的，所以呢，对于迪士尼这个做法，我并不惊讶。他做的只不过是微软、谷歌、还有思科以及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做的那个事情的一部分，就是一部分而已。因为目前呢，我们并不知道他除了这些还做了什么。外资公司为了在中国落户，哦，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比如给主管官员的亲疏安排出国留学，还有包括给一些官员安排到这个哈佛还有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做短期进修，还有让他们的亲疏持有股份，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前一项揭露的那个子女项目，就是专门安排他们的子女在华尔街一些公司就业，持有股份呢，为了不让他们被控受贿，转6道弯，在这个相关的责任公司的子公司或者相关公司，最后你根本弄美国司法都查不到。所以呢，迪士尼目前还只是这样一种行为上的那个亲和方式啊，比如像习近平个人拿出他父亲表示，哎呀，你父亲很喜欢这个啊，那么就是我们也很在意这个，这个已经跟那个外资公司做的呢，已经不算是很过分了。像思科为了进入中国的那个软件市场和那个公安的金盾工程分一杯羹，甚至赠送中国免费赠送几百个病毒，让他去危害这些网民，就是有针对性的危害一些，还有就是参加监控，出了那个监控手册。所以呢，就是应该说迪士尼呢这个公司相比那些高科技公司，既没有技术机密目前也没揭露出更深的那个贿赂，应该说在外资公司表现不算是特别恶劣了。
好的，我们先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接下来然后我们继续讨论。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想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对来自外部的文化同化作用是很厉害的。外来的文化必须要适应中国这块土地，比如像谷歌是吧，他不适应他就走了。你像那个西方的天主教是吧，在中国也有，但是他发生了很大改变。说这个像迪士尼这个乐园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你说如果刚才说他得要是受中国的一些文化的制约，但如果彻底颠覆这个迪士尼这个本意的话，这是成为四不像了是吧，就是有些问题，像尤其是文化东西，这是还是中国人还是有一个对西方文化进行一个接受的过程，是吧。我希望是外国外资也好，外国商人也好，在中国这个投资呢，就考虑到中国这个特殊的这个政治体制，要生存呢，怎么能生存下去，是吧？要学会一些，生存的技巧。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谢梁教授，刚才你和何青莲女士都谈到了外国公司为了能够进入中国市场，为了能够在中国立住脚跟，往往做出很多他们通常在自己的母国或者其他国家不会做出的这些让步。那么我看到《纽约时报》的有一个文章，他的评论说，让他们这些外国公司的做法，特别是西方公司的做法，让中国政府更加自信，同时越来越具有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比如讲，他们向跨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降低价格，要求交出他们的专有的技术，要求他们帮助中国实现发展目标等等等等。那么举的例子，比如讲 IBM 公司承诺要和中国来分享技术，领英公司就是 LinkedIn 同意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网上的内容进行审查，谷歌同时也在要求重返中国。当然我们知道 Facebook Zuckerberg 和习近平见面，甚至请习近平为他的女儿来起中文的名字等等等等。你认为纽约评论、纽约时报他这篇评论是不是有道理？就是他们做出让步以后，反而会加大中国政府的胃口，向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做出更大的，实际上是实质性的让步。
对，我首先回应一下河北张先生刚才的一句评论，他说这个谷歌因为不适应中国的文化所以退出了，这个跟事实不符。谷歌绝不是不适应中国的市场文化，而是由于谷歌拒绝跟中国政府合作来进行内容的这个审查，通过政治上的一些这个一种权重来排序。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是坚持了一个商业伦理的底线。那么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将来会不会得寸进尺？因为跟这个大的跨国公司合作了以后，越来越有底气了，越来越自信了，觉得外国人，特别是洋人，让我们就是提出了一些要求以后，他能够低头让步，那我们心情是特别好啊，扬眉吐气了。这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卑，自卑变成了自大啊，甚至有的时候一种傲慢，现在一种暴发户的傲慢。他觉得你过去历史上欺负过我，所以现在我在很多事情上让你低头，你低了头我就扬眉吐气了，代表了一种民族情绪。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方面，比如说商业方面的利益，虽然美国做了这么大的让步，迪士尼做了这么大让步呢，他发现中国政府还不仅仅跟他这一家合作，他跟这个迪士尼的一些强大的竞争对手也在私下里边谈判合作。其实这种做法呢，应该说是迪士尼是不能够容忍的，但是好像迪士尼这次也是忍气吞声的接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就觉得匪夷所思啊。如果要是像这种的合作，我真是非常的担忧，究竟它能够这个蜜月能够延续多久，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隐患，这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另外呢，我看到了报道说，这个将来那个定价的包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包子要卖$1一个，后来迪士尼还解释了说，好像这是一个高端的定位。但是我想可能是不是由于这个利润被侵蚀了太多，所以呢不得不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弥补。但是包子是中国人的产品啊，包子你外面卖，比如说是$1可以买6个或者是5个，那你这个$1一个还是大家感情上不容易接受啊。
何青莲女士，在这个一方面很多的美国公司希望进入中国，可是在中国的已经进入中国的一些美国公司呢，都在抱怨他们在中国越来生意越来越难做，而且政府在政策等等各方面对他们进行限制，采取一些不公平的做法，有点这个围城的感觉，在城外的想进去，在城里的想出来。那么甚至我看到美国有一位经济学的教授啊，向这些在中国的美国公司提出建议，说套用肯尼迪当年就职的演讲，说不要问中国能为你的企业做些什么，而要问你的企业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请你谈谈现在在已经在中国的西方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他们目前的处境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障碍？
他们这一企业遇到瓶颈障碍是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外资的优惠取消了，那么原来呢，就是现在跟国内的企业同样纳税，就是纳到30%左右。在这个情况下，就原来免税的那一部分高达15%-20%的这一块利润空间没了，所以这个经营就比较困难。第二呢， 就是他们还面临一个在其他国家的没有的成本支出，就制度成本，就是游说政府、公关政府这些呢，成本是不确定的，挺高，他们呢没办法。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那个土地、劳动用工、劳动纠纷、知识产权，这些都是他们面临的一些困扰。所以很多美资呢，早在这个2009年，也就是宣布这个那个两税并轨之后呢，就慢慢的移回美国了，因为美国的土地成本还低，只有一条，就是劳动力成本呢比中国高一点。但是劳动力成本高，劳动者得到的高一点，劳动者得到的美国多得多，因为美国中国那个五险一金都是交给政府了，都算在劳动力成本里面。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目前就是你讲的围城现象，就是里面的想出来，外面的想进去。但是迪士尼和其他企业不同，其他企业到中国去投资一般的是有5到7年呢，做好亏损准备，因为是打市场进投入时期。只有迪士尼不同，迪士尼呢，这55万亿砸进去，那么他只要一开业，55亿啊，一砸进去，他一开业就开始回收资金，而且他的流动资金呢，可以依靠这个开业的这些资金呢来维持。那么就是还有一条，迪士尼呢和中国政府合作。美国报纸太强调他吃亏的一面，但是在中国那个制度环境下，还有一样，除了征地之外，还有一样，就经营过程中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其实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那种比较高端的技术都能够山寨，那么就是印几个米老鼠啊、唐老鸭啊，还有米老鼠的呢、这个、标记的衣服啊，那个生产一条线，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乡镇企业就可以做到的。所以这方面呢，如果不是上海市政府利用他们在全国地方政府中间的强势啊打假的话，这一块要损失很多。所以迪士尼想的就是，第一呢，我进去了我回收快，第二个呢，我在征地上面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我也得到了一个强势政府的支持，所以呢，那边强就是低外省是低外补啊，就这个意思。
那谢教授，你从这个经济这个方面，从管理这方面，从知识产权等等各方面，你认为迪士尼主题公园进入中国，是不是也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呢？像这个何庆莲女士所讲的那样。
当然，从整体上来讲，这个是一个美国文化品牌象征的，代表这种自由向往。那么可能会对中国的娱乐业产生一定的促进和这个连带的效应，这个是非常好的方面，增加中国的就业。包括这个美国的这种管理方式啊，技术方面的运作呀、啊、等等，可能让中国很多商家、娱乐行业的人都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它的正面积极的效应是不用说的。那另外我注意到这个客流量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的预计说，第一年的客流量可能只有1000万，那么还没有达到迪士尼在其他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开设的那个高峰。我想这一点可能只要它经营的好，能够稳步推进的话，客流量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人口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我看的报道说，在离上海迪士尼乐园3小时车程之内有3.3亿的这种潜在的消费者，
而且人家很多人还不止来一次，还可以吸引更加远道而来的客人。
是，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和夏爱良教授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